第十七篇，耶和华因以色列依靠埃及而对以色列所施行的对付，并他对列国所施行的对付，结果使以色列转向他，并使他归回以色列，带来复兴。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，当以赛亚写这卷书的时候，它里面有一种神圣的思路。这神圣的思路和哲理，包括神对以色列的惩治，他对列国的审判，以色列的复兴，受造而堕落之物的复兴，以及包罗万有之基督的引进。首先，神雇用以色列做他的见证，但以色列叫神失望了。然后，神雇用以色列周围的列国来惩治神的选民，然而他们并没有照着神的心意行。他们对以色列的惩治做得太过，就得罪了神。结果神进来，把以色列人和周围的列国都解雇了。这件事给以赛亚非常深刻的印象。神对以色列的惩治，以及他对那些向以色列做得太过分之列国的审判，带进来三件事：以色列被带回归神，受造之物得复兴，包罗万有的基督被引进。随着以色列归向神，受造堕落之物便得复兴。神想要复兴受造而堕落之物，却需要以色列引来这个复兴。当以色列转向神的时候，万物都得复兴，然后包罗万有的基督就要被引进。这就是以赛亚书里神圣的思路。这个神圣的思路今天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，不管我们是谁，种族、文化、国籍如何，对神来说，我们都是彻底失败的。这样的看见会使我们转向神，我们的成功绝对不会叫我们转向神。但是，当我们看见自己的失败时，我们就会谦卑，我们就会悔改，承认自己是没有盼望的。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但我们知道自己有所需要，而最终包罗万有的基督就会进来满足我们的需要。特别是在以赛亚预言的头39章里，他的中心思想乃是神的惩治。这个惩治的结果是以色列归向神，并带来复兴和包罗万有的基督。这个就是支配以赛亚书的属灵原则。这点虽然没有清楚地写出来，却是以赛亚著作基本的管制原则。当我们来看30和31章的时候，盼望我们都看见这个极重要的事，并把它存记在心里。在这两章里，我们要看见耶和华因以色列依靠埃及而对以色列所施行的对付，并他对列国所施行的对付，结果使以色列转向他，也使他归回以色列，带来复兴。以赛亚书30章1到17节和31章1节，说到耶和华因以色列依靠埃及而对以色列所施行的对付。在30章1、2节，申言者对悖逆的儿女说：“祸哉！他们同谋却不由于耶和华，奠酒结盟却不由于耶和华的灵，以至于罪上加罪。他们起身向埃及去，并没有求问耶和华，要避难于法老的避难所，那必作他们的羞辱，并投僻于埃及的荫下，那要成为他们的惭愧。这些的奠酒，乃是外邦人向他们的偶像所浇灌的奠祭。当两方或两国结盟的时候，会将酒浇在地上，以指明他们已经结盟。以色列就是这样的与埃及结了盟，所以法老的避难所必作他们的羞辱，埃及的荫下要成为他们的惭愧。 埃及人对以色列人并非帮助，只是羞耻和凌辱。在预表中，埃及表征世界。每当神的子民在堕落的光景中，或低沉的情形里，他们就下到埃及去。亚伯拉罕曾经这样。今天，当基督徒下沉的时候，他们总是下沉到世界里，下到埃及去，依靠埃及，或者与埃及联合，这个就是罪。下到世界，依靠世界，对我们只会带来惭愧、羞辱和凌辱。我们看过许多的弟兄姊妹因对教会生活不满意而转向世界，然后他们进到世界里，至终留在其中，许多人就回不来了。我们在这里需要学习一个非常严肃的功课。无论我们多么低沉，都不该下到埃及，就是世界去。反之，我们需要向上看。当我们向上看，主就有路来把我们带回来。以赛亚书30:9说，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，说谎的儿女，不肯听从耶和华教诲的儿女。这里的教诲是指按着律法的教训，是神在律法中给他子民的神圣教诲。没有律法，旧约里神的子民就没有什么教诲。然而在以赛亚书30这里，他们却不肯听从律法的教诲。在15节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他们如果归向神，安息在他里面，他们就必得救。同样的原则，今天我们首先要归向神，并安息在他里面，然后我们就平静安稳，也必得着能力。然而以色列不愿意归向神并安息于神，却说不然，我们要骑马奔逃，所以他们必然逃跑，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，网上的旗帜。30:27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民从远方而来，怒气烧起，密烟上腾。神的嘴唇满有愤怒，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，他的气如满溢的河水，直涨到颈项，要用毁灭的筛检来筛尽列国。这里的筛尽就是毁灭的结果。神用毁灭的筛来筛尽列国，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谬的绝环。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，又显示他抢下的手臂和他愤怒中的愤恨，并吞灭的火焰，与打雷暴风冰雹。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，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，耶和华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，每打一下，人必击鼓弹琴。打仗的时候，耶和华必抢动兵器与他交战，他们的王必在陀非特的火中被焚烧。陀非特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深谷，各种污秽之物都投在那里焚烧，那地的火终年不息，这乃是火湖的象征。按以赛亚书31:2-3，耶和华兴起攻击作恶之人的家，就是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，又攻击帮助作恶之人、作孽之人。埃及人不过是人，并不是神，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，并不是灵。因此耶和华必伸出他的手，那帮助人的必半跌，那受帮助的也必半跌，并一同的灭亡。亚述人必倒在非人手所造的刀下，必有非人所造的刀要将他吞灭，因此他必逃离这刀，他的少年人必被迫做苦工。关于亚述人， 那有火在锡安，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宣告说，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，他的首领必因旗帜惊惶。神对他的百姓是火和炉。30章15节和31章6、7节记载耶和华因以色列依靠埃及而对以色列所施行的对付。我们已经看见，在30章15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”在31章6节、7节，以赛亚说：“以色列人啊，你们深深的悖逆耶和华，现今要归向他。到那日，个人必将他的偶像，就是亲手所造、现在自己最终的，都抛弃了。”耶和华等候要施恩给以色列，因此耶和华必然兴起，好怜悯他们。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耶和华有火在锡安，有炉在耶路撒冷，为要保护以色列。当耶和华归回以色列的时候，必带来复兴，百姓必在锡安、在耶路撒冷居住，他们必不再哭泣。耶和华必因他们的哀求声音格外施恩给他们，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他们。主虽然以艰难给他们当饼，以困苦给他们当水，他们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他们的眼必看见他们的教师，他们或向左或向右，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中。”这里的教师就是基督，基督就是我们的教师，他不再隐藏，这个原文是不再隐藏于角落，就是十字路口，就是在转弯的地方。每当我们迷路或走错路，主会让我们去，但是当我们走到转角处的时候，他就在那里。我们在十字路口时要选择向左或向右，那时基督就在十字路口告诉我们要走的路。按照22节，百姓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，他们要将其玷污抛弃，好像污秽之物。他们要对偶像说：“去吧。”他们将种子撒在地里，主必降雨在其上，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。他们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，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加盐的料，这料是用叉子扬进的。不仅如此，各高山岗里必有川流涌流。今天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中，在原则上我们也可以经历那灵如雨、如川流、如河涌。以赛亚在26节继续说到天象中的众光，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伤口，医治他鞭打的伤口的日子，月光必像日光，日光必加七倍。在29节，我们看见百姓必唱歌，像节期圣别时的夜间一样，心中欢喜，像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，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。这指明当耶和华归回他的百姓，带来复兴的时候，他们的喜乐和享受是超凡的。